嘿，大家好，我是 Ad，感谢大家在上一季的支持和喜爱，《汉莎陆地九号杂货铺》第二季来了。新的一年，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海外生活的趣事，以及科研职业生涯的可能性。嗨，大家好，我是 Ad，我在弗莱堡。
Hello，大家好，我是16，在东京。
这一期呢，我跟石榴又合体了。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久违的朋友西明。西明是我在网上认识很久的朋友，他先是在美国读了 PhD，读的是计算生物学吧，或者算是计算神经科学，我们也算就是大领域内的同行。然后呢，西明去了以色列做了第一期博后，成果非常的丰富。现在呢，他在阿联酋做他的第二。我们这一次邀请西明来呢，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经历非常的丰富，我们也对于在这些在以色列、在阿联酋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感到很好奇。欢迎西明。
大家好，谢谢阿哲和石榴邀请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录音。
欢迎欢迎，也
欢
好
迎
不容易，
欢迎。
好不容易再录一次，就算一个那个圣诞或者元旦特辑了。所以这个我刚刚还在问西明，就是他们那边节日的气氛如何呢？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觉得总跟以色列比起来的话，节日气氛会有一定的节日气氛吧，因为这个学校的原因，学校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学生跟老师教职员工是就是欧美人吧，然后他们有一部分就提前就回国去就回去过圣诞节去了。然后，但是这边的本地人，就是学校以外的人，好像没有太多就是节日的氛围吧，因为他们本地都是信伊斯兰教为主的吧，所以就不太会过圣诞节这个基督教节日。但是总的来说是比我自己感觉是比在以色列要浓厚一些，因为在以色列的时候，正式圣诞节就不属于正式节日，就是只有一部分相对。是信这个基督教的会过圣诞节，但是学校是不会放假的。然后，然后学生就是该到学校上班还是会去上班，所以就是比较起来的话，这边还是我周围还是至少我现在来这周来学校，我就没看到多少人了。当然是没有，肯定是没有跟美国跟欧洲的圣诞节浓厚吧。就是美国、欧洲，这都是正式的法定假期吧？应该。
哎，所以
啊，
说
对，
是因为现在的学校更偏国际化一些，所以就是学校里的氛围要浓厚一些，是吗？
对，因为很多员工，就正式员工，他们都是要过圣诞节的，然后刚好学生应该是考完期末了吧，所以他们有很多就直接坐飞机走了。我看到还是有一些学生在这边的，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目前疫情的原因，他们就觉得不方便旅行吧，所以就没有走。
哦，神奇！
啊，
我还
但
以
是
为，其实我本人还以为以色列要更国际化一点。
啊，其实没有，我觉得以色列比起来的话。好像就是他们更坚持自己的文化一些，因为其实，在以色列，英语连主流语言都不是，就是很多人其实不说英语的。其实他们对希伯来语是官方的语言嘛，然后当然有20%的人是阿拉伯人，然后他们就说阿拉伯语，然后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俄国移民吧，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大一部分人从就是前苏联移民，或者是就是。可能是俄国或者其他国家，就是说俄语的国家，就是移民到以色列，就很大一部分人也说俄语，所以英语的话，其实要排的话，可能就排第四了啊。就很多人其实不说英语，
所以现在学了二外三外了吗？
我这还不行啊，我这不行，我想学那个，我在这边，我其实我在以色列的时候还经常听到希伯来语。 阿拉伯语也听到过，然后就是我不懂，但是我能听出来，就是光听那个发音，我能听出来希伯来语跟阿拉伯语的区别，还能听出来一些俄语吧，就是能听出来一些。但是我在阿联酋这边，我基本上我都很少听到阿拉伯语，大部分都是英语。
嗯，那还挺方便的。
对，所以我觉得阿联酋这国家挺奇怪，因为他们80%的就是人，就是劳动，就算是工人，就是在这边劳动的这些人吧，很多都不是本地人，
嗯，
就很多都不是这些信，他可能信伊斯兰教，那我不知道，但很多就不是像阿联酋本地的这些阿拉伯人。然后所以很多都不说英语，都不说阿拉伯语，我说错了。然后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其实是那种外来劳工，好像就是比如说那个巴基斯坦、印度，还有什么菲律宾来的吧。然后他们就说在说一些他们本地话的时候，也不是阿拉伯语。那我可能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语，反正，但我觉得就是这边来讲的话，英语就是阿联酋这边讲的话，英语还是更主流一些吧，就是相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那他们一般就是过的传统节日是在哪个时间段啊 ？Sorry， 我有点无知啊，关于这部分。
啊，没有没有，其实他们对我刚来我知道他们这边就是。毕竟他们还是一个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吧，就是他们会有那个，比如说我听说是4月份5月份会有那个斋月吧，就是伊斯兰教很大的那个一个节日，然后还有就是前一阵子12我忘了是11月还是12月，就是阿联酋这边有一个那个相当于他们的叫国庆日吧，国庆日就是这个，就是政治上的那个节日，就不属于宗教上的节日，所以就正式的应该是这些，要么就是伊斯兰教为主的，要么就是他们那个政治上的节日，所以就这是我大概我来了也没多久，可能就3个多月吧，反正我大概的了解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这节日这上，节假日这方面，以色列其实挺独特的，因为他们就是有很多那个，叫什么，就是犹太教的节日，然后就是他们犹太教的节日就是跟西方的挺不一样，比如说他们就是跟基督教的那些挺不一样，比如说他们那个犹太教的新年就是我印象中是9月份10月份的那阵儿。
啊，对对，
9月份、10月份，然后像有赎罪日啊，那些就是大概就九月份、10月份那阵子，然后但他们就是很明目张胆的不过圣诞节，一点气氛没有什么氛围，然后还正常上班，然后
是的呢，
然后我记得就是像四月份他们有那个以色列有那个什么叫。Passover 叫逾越节，就是基督教的那个复活节的那段时间，就可能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时间吧。基督教过复活节，然后犹太人过逾越节，然后中国好像是清明节那个时候。反正其实我觉得还挺好，挺有意思的，就是好多不同的文化，其实四月份好像都是有那么个节日，但是就是指不定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那段时间。
是的呢，我以前老板也是个犹太人，然后我同事也是个犹太人，约等于一个实验室里面就有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犹太人，然后他们就会在他们想过那个节的时候呢就过节，然后呢普通的节日他也一起过，然后我实验室还有另外一个姑娘，她又是个五月花号上面下来的那种白种人，但是他又是个佛教徒，所以他要过佛教那些节，
过很多节日，
约等于说你要把你这个身份啊往上面一怼，你不是基本上不用上班了吗？
对对， 对，这是，哎，我觉得好像在美国的时候，中国人就是很少说我们要过什么，
啊，
就没有中
对，
国人好像就没有大胆的说我要去过新年，所以我不来上班，没有，好像没有这样，每次
哎，
好
我觉
像
得
都
他们
是
就
自。
特别的那个什么，就哎，我就要过节，我就要走，你怎么着来着？就那种感觉，对吧？
对对对，好像就是这种就没有亚洲人，好像就没有那个文化自信，就说
嗯，
我非要怎么样。
对，哎，我这次就要坚决自己一定要请假，2月份
要过春节是吗？
对，必须弘扬一下这个
不
中
过
国文
日
化。
本也过这个阴历的新年呀、啊。
哦，他们不过呢，他们就过元旦，就我们
哦，
这
但他
几
们也过
天就
圣诞。
过。对，其实日本红日子还挺多的，一年有20多天吧，大概。
那很好呀。
嗯，还成吧，就还其实春节还是你挺想过对吧？你就是在国外的时候，老看国内的朋友们在过节，心里也挺痒痒的。然后那段时间要没过呢，心里就特别憋屈。所以我觉得至少呢，还是要给自己放一天的假吧。哎，感觉在
嗯，
海外久了，给人逼疯了过后，什么都干出来哈，做月饼什么的。
啊，对，做月饼这种，不，就现在我很少，就是我觉得国内应该也没有说做月饼，可能都是买，不就是只要有 卖的，
对，
我都不会做。
哎，主要他们就是买不着，然后急着了，自己就开始做了，对吧？
哎 那在以色列和阿联酋哪边更方便一些呢？说起这个的话，
生活上，我觉得就是你说买那种亚洲食物吃的，还是阿联酋这边方便，因为这边就是中国人应该比较多吧，然后他们尤其是迪拜中国人特别多，然后就有一家挺大的那个就是连锁亚中国超市叫，还是温州人开的，然后就叫温州超市。就叫温州超市，然后特别特别大，迪拜都开了好多家，然后就是
哦
最
妈！
近才在阿联，就才在我们这个阿布扎比开了有一家，反正里面东西可齐了，然后就是有那种还有国内那种新鲜的，就是黄鳝啊什么的，就是活的黄鳝，
天
然
哪，
后它才
到
给你
这个
现，
级别啊！
就是它就
黄
是还
鳝，
挺，
我妈！
就是还挺。我觉得还挺地道的，就是好多东西，就是美国你都见不着，然后他这都有，然后还
哎，
有，
羡慕哭了，我天！
因为他这边应该是这边中国人比较多吧，然后他们还有就是有专门种的那种上海青，就是本地种的那种上海青，然后就挺便宜的，然后就不是肯就不是像国内那样，就是不是从国内拉回来的，就反正我觉得东西还挺齐的，就。这方面反正是比以色列方便，因为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就有一家很小很小的那个卖亚洲东西的杂货铺，很小。然后我刚去的时候，我就刚去的时候就只有卖一些什么老干妈什么的你能买到，然后
就美
其
国
他
也有的东西，
就是比美国那个还不地道，就还不如没在美国的时候。然后后来。后来我快走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中国人，就是他就是经常从国内进一些货，然后就放了一个大卡车上，然后他就跟他的就雇了2个当地人，就开那个大卡车，就是到处在以色列卖东西。然后学生就是在有一个微信群，然后听说他们要来了，然后就排队排在校门口，然后排队上那个大卡车。去买 然后就是跟那种，就跟那种什么村子里的，看到有什么什么乡村大卡车什么下乡了送货的那种一样，
我也
就
想
是，
说，这好像体现了什么资本主义不同阶段一样。
对，反正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以色列那个地方中国人比较少嘛，然后就很多这方面不太，就是不太方便，就导致反正导不过我还行，我不是特别挑吃的那种，就我就是当地的食物，就是只要有的就只要吃的还可以，我也就去当地的超市呗。然后我就好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猪肉，就是在以色列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猪肉特别不方便买，然后就是除非你去，嗯，就是跑远点儿，你去什么俄罗斯人开的超市，你可以买到。
哦，
就，嗯，大概就这方面。但是在以色列，我觉得他们那个公共交通挺方便的，就是你坐那个，公交车，就是能去挺多地方，而且不用等很久，就挺。但是在阿联酋这边，它这个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就公交车都要半个小时，
就是大家主要开车嘛。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觉得就是各有千秋吧，就有的地方有的方面方便了，有的方面不方便，嗯，就是这样，反正。
不过我觉得，嗯，生活的便利程度肯定是我们选择居住或学习的，就是一方面的考量。不过我觉得你从美国去以色列到阿联酋应该不完全是因为就是追求生活便利程度吧，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在什么样的契机和什么样的这个背景下做出这样的选择的呢？
哎，好的好的。因为其实选一个地方我大部分考虑还是就是研究机会吧。嗯，可能就当时在美国的时候，我其实我想找，本来是想找本专，就是神经计算神经方面，就跟博士方向比较接近的研究，但是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因为就是我博士期间做的方向比较窄嘛，就是偏计算，而且如果特别侧重于偏要做神经科学的话，就是机会就不是很多了。然后但是我就是博士期间其实还接触到了一些就是合成生物学方面的一些很简就是很初步的训练吧，然后来了解到合成生物学，觉得应该是个很有前景的方向。然后后来就是我在投简历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以色列理工他们那边有专门招计算生物跟合成生物学就是结合的那个交叉学科，交叉领域，
所以就是非常适合你的一个职位，对不对？因为恰好两个方面其实都具有。
对，后来我觉得，就是单从研究兴趣方面考虑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做一些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其实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相当于可以学一些新的技能，而且可以拓展一下就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吧。而且当时就是了解到以色列理工，其实以色列应该也是一个挺有就是挺不一样的地方吧，因为它跟美国比的话，因为它就是气候上比我以前住的地方要暖和得多，而且应该是个就是挺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最喜欢那个创业啊，就是喜欢科技的一些喜欢科技这种文化的人，其实以色列是个挺值得去了解的一个国家。因为以色列其实就是那么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被炒得很火吧，因为他说以色列是一个特别沙漠上的创新国家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就觉得哎挺不错，有机会应该多了解了解。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是本着我想往合成生物学方面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另外一个就是觉得以色列其实是一个挺不一样的国家，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就决定去以色列做第一轮之后吧。
所以从美国去以色列其实是就是你觉得是一个就是做的比较好的选择。
怎么说呢，也不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好不好吧，就是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一个挺还是算是一个值得的选择吧。
而且就专业方面来说，应该是现在把那两方面的就是技能都有得到提升，对不对？就是
专业方面我觉得是应该是拓展学了，我学习了一些就是很多实验方面的技能吧，就是以前在博士期间训练都完全不知道不了解的。 然后其实相当于是转方向了，但是我觉得是我博士期间是，就是纯做计算模拟的背景，其实应该还未来也是用得上的，因为不是未来用得上，就是还是用得上的，就是过去也用上了，只不过就是没有那么强的要求了。但是就是在合成生物这做。未来做合成生物学应该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其实觉得合成生物学就是它有一点好，它有一些就是优势，就是这个方向，就是这个领域应该是个大熔炉吧，就是它相对神经科学要新一些，所以就是它不会特别计较你是什么背景来的人，就是它不会说你一定要学过这些学过那些，但是就是说你只要就是对这个。领域有一些自己的理解，或者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你的背景是可以用得上的，然后它其实这个领域其实应该是就是就还没有定型吧，就还没有成型，所以我觉得大就是说各个方面的那个 training 的背景其实都还是有用的。就算神经科学，我觉得我以前的话，因为我当时博士的训练不是主流的神经科学，是就是很偏计算的，然后所以就是那个训练可能就会比较窄，就是如何把那条路打开的话，其实可能会比较难，因为神经科学的实验技术其实是挺有难度的，就很多人就是你要单纯去做实验的话，你都要好多好多年的那个 training，就是它不是，而且因为它周期很长嘛，有的人就是专门做行为的，有的人是做分子的，然后就包括这些不同的分支，你要想把它融合起来都难度都会很大的，更不要说你要从计算跨到实验，然后在神经科学上想整合起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
对，其实我刚问这个，就是也我觉得我们俩背景，就是或者是道路的选择比较相似，所以我还就是挺好奇你在做这些选择过程中是就是怎么样，就是有意识的在就是针对你的职业发展做一个规划，因为你刚刚说的，就我其实也就是做计算出身的，我们之前也讨论过非常多次。然后就是要转到做实验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然后，就是我现在的感受啊，就是我在工作中有一部分跟做 bioengineering 的人有合作，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应该怎么样发展我的职业规划，因为就是单就计算或者是实验而言。就是这个各自方向都有人，就是发展，就人家做的时间比我们更久，然后又做得更好，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哎，我到底要站在哪一边更好？他们就说，就是他们做 bioengineering 的感觉，就是 biology 的人觉得他们没有在做 biology engineering 的人觉得他们没有在做 engineering，那就非常的就是神奇，虽然可能是从教育或者什么的角度来说，就是经常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宣传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啊，我们要更多的培养或者更多的欢迎这样子，就是有交叉背景学科的人。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交叉学科整个大熔炉里面，你要怎么选，然后怎么样找到适合你的点，其实很不容易。
对对对，而且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你在你做博士的时候，很多就是题目啊、方向啊、问题啊，都是导师给你选的。然后，所以导师他在给你做选择的时候，他有些情况，有些时候他不是为了说对你以后的发展怎么样，而是说从他的角度，
他需要这个。
对对，他需要这个，他不会说他可能需要你把这个题目做完，然后他就满意了。其实，但他不会说考虑到你10年或者甚至20年以后的状况。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因为我记得博士快毕业的时候，我在找博后，然后我就是想各个方面相关的点我都去 了解一下，然后但是我想从就是比如说我想从计算的角度去切入神经科学，然后我当时看到有些 lab 就招比较招偏那个 bioinformatics， 比如说就是做那种各种 sequencing 啊，还有各种什么 genome analyzing 那种。我觉得我当时在想会不会我的计算背景会比较用得上，我又是学，
但实际上他们更专精，他们根本就
对，但
是不是我们可以切入的。
对，然后他们但是可能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需要我们这样，就是我这样的这种背景，他们可能有更好的选择。对，所以我还去尝试过，比如说去找就是做挺专门做就是做 wet lab 的，就是做那 molecular biology 的，但是就是他们也不一定非要用到你的就是计算背景，可能他们可能会觉得啊，你了解一些神经科学，但是你的计算背景并不是我们想用的想要的。反正就是觉得后来我觉得挺割裂的吧，就是好多时候你自己觉得有关系，但是他们在招人的时候，他们未必觉得你的背景都是相关的，所以觉得还是并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站在就是相对外行来说来判断他们要招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适不适合他们的背景，就这个人的背景适不适合他们实验室，其实他们很难判断。因为我就记得我刚加入实验室，就是好吧，最直接来说，我老板需要我的就是我需要帮他带一个在做我之前做的那个方向的学生，然后呢他其实本质上不想让我沿着这个方向再做新的工作，他只需要我带这个学生就可以了，然后让我发展别的技能，也就是做实验。中间呢他又突发奇想，然后他就给了我就是你知道那个System biology 的相关的东西，因为他以为这些全部都是一样的，然后问我能不能做这个东西，
太不一样了。
我就说，也可以做，但是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是重新入门。然后就这个差别就是大到，当时我们有一篇文章在投，然后我们就发现了 System biology 的有一个期刊就很漂亮，然后做的东西也挺好看的。但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就是我以及我的导师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期刊，就是这个怎么说，这个领域之间的壁垒大到这个程度。
哎，就是对，所以我觉得神经科学比如说每年开那个 SFN 那个会议有那么多人参加，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小团体跟小团体之间互相有联系，但是就是甚至到他们，就我甚至我觉得就是做 molecular biology 跟做那个 behavior 之间就没有什么互相的交流。
对，这也差太远了。
对，因此我觉得
那你现在还在做，就是其实就是你现在的新的在新的 lab 里面的工作是就是沿袭当时的那个就是合成生物学的方向吗？还是又开了新坑啊？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第二轮博后做的跟第一轮关系比较密切的，因为合成生物学我现在做的主要是也有模拟跟计算，但是就是我以前我其实博士期间做的模拟跟计算主要是像那个神经系统神经细胞里面的钙离子通路吧，就是像那个信号转导通路的那种模拟跟计算，就是主要是做模拟的。但我现在就是合成生物学方面做的模拟计算，就不是信号转导通路，就不是蛋白质的那种反应了，就主要是那个基因回路的那个模型，其实就是也是相关的，也是相关，但是就是从计算生物的角度讲都是相关的。因为你在上一门计算生物课的时候，就会专门会有一个 chapter， 或者就有一些章节，比如说他会给你讲这个基因回路，然后另外一个章节他就会给你讲像信号转导通路，其实这内容相关，甚至有的时候模型都很类似，就是模型你都主要是都是拿那个像 ODE 去模拟吧，只不过现在就是模拟会 会其实要简化了很多模型，因为以前做神计算神经科学的时候，那个模型就是会很非常 detail，然后就是做，而且都是做那个随机模型的。就现在基本上就是拿个 ODE 写一写，其实跑一下很简单就跑出来了，也不是很简单，就是很快就跑出来了。就是所以现在，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计算模拟的背景也是用得上的。当然就是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实验技能会，其实会学了很多新的实验技能，这倒是真的。不过我觉得好处就是，现在做的这些就是计算模拟跟实验结合要相对紧密一些，就是这些包括这些东西我一个人都可以做，而不是说以前的话我会专门需要一个人做计算模拟，或者专门需要另外一个人去做实验，就是中间的那个。这跨度会比较大，需要两个不同技能背景的人来做。可能现在就是觉得，就是结合要相对更紧密一些吧，应该这么说。
是因为这种子领域的模型本身其实怎么说呢？我不想说更简单一些，这样听起来比较比较冒犯。
是更简单一些，就是更简单一些，因为总的来说就是 ODE 就可以写了，就是没有很多很技术。非常复杂的技术，甚至根本就不会像你说计算神经，他们就还有专门的模拟器。这现在我都没有用专门的模拟器，就
就
是
是自己
写，
建
而
那
且
个
Python 里面写一写就可以了。对，以前还你说以前那个不是还有计算神经，还有一个大牛叫 Henry Markram 吗？他不就是专门还搞什么，要模拟大小鼠的那个 cortical 什么的，还专门好。就是搞了好多年，就是做纯模拟。现
确
在
实，
这些，对，现
计
在
算
这
神
个，
经相关的模型的确太多了，不同的
对，
level 就
对，
是
因
都
为，
很复杂，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神经科学本身，它这个学科非常复杂，因为你说它要跨好多尺度嘛，它要。它可以，你说神经科学可以从分子啊，甚至然后到什么细胞间的，然后到那个神经网络，然后还有到 behavior，这个跨度太大了，所以
可以
就，
说是我想找一个就是解释，对于你说的就是这种差别，会是因为相比于神经科学而言，计算神经科学而言，现在你做的这个 level 的计算生物学吧，这样说吧，就虽然计算生物学包括计算神经科学，但是你现在做的这类工作，是因为它的发展历史还不够久吗？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很新兴的学，就是很新兴的领域吧，还不能说学科，可能就是个比较新的领域。然后，对，可能从比较早期的文章，我记得好像可能也就2000年初吧，当时
那就
有，
可以解释了，因为我觉得最早期的计算神经科学，也就是一个神经元能搞懂，已经很不错了，能模拟这个
对。
已经很不错了。对，
对，所以
但是
现
到
在
现
就，
在就太多的细节了。
对，所以就是合成生物学这个就是它比较可能比较年轻吧，然后所以就是很多不同领域背景的人，然后都跑进来就看做一部分东西，然
就
后，
感觉应该很棒吧，对不对？就是你可以学到很多新鲜的东西，然后就是各个学科的内容你都可能会学到。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各个不同背景的人，反正都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吧。当然，你也不能说看到别人的工作你就成了专家，那倒不至于。就是会听说过一些，应该是这样。然后，
看
但
久一
是，
点，做久一点就成了专家。
对，不过我觉得就是这个领域，就是合成生学这个领域，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很偏重工程的。就是engineering 就很，其实它就是有一部分，就是目的就是 engineer 那些细胞吧，不光是比较早期的，就是做细菌的，然后那个细菌的基因回路就 engineer 基因就相对简单一些嘛。但是现在做细菌的已经有很多人做了，然后 就可能能摘的果实不是那么多了，然后就有很多人去做像那个 mammalian cell 动物细胞的那些基因回路啊，或者信号转导通路的 engineering。现在就是那些，其实那些的话，如果以我的实验技术，我是做不了的，因为我没有专门去做过这个，就是动物细胞这些。像比如说，但是比如说，就是如果你做过神经，你做过神经细胞的模型，那你的那个，或者你做过什么免疫细胞的模型，那你的背景其实是很用得上的，就是你可以转进一步的去转去做这个工程。就是说，对，就我觉得就我就
不过神经细胞跟免疫细胞本身又差得太远了。
对，它就是，但就是对很多就是我是没有做过，就是动物细胞的，我肯定背景都不够不上，就是我自己的技术技能够不上，而且你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要去，要是让我做，不要说动物细胞，就像我做酵母的话，我的技术技能也够不上，因为做酵母的话，其实它那个难度系数又高一些，就是比细菌要更难一些。但我是说，不管这些新的名词，这些什么新的名词还是什么，还是一些新的领域，其实它还是有那些技术壁垒的。就是说，其实就是我记得我第一站博后快结束的时候，我当时投简历找第二轮博后。我当时好像，对，我找到过一个那个丹麦的，就是丹麦技术大学吧，我记得他们有一个博后职位，其实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感觉也是相关的，因为他们当时那个组是想做一个 project， 是说想把那个果蝇细胞、神经细胞的一些嗅觉受体的通路。给就是整合到那个酵母上，然后可能是这样，
就不懂怎么做。
然后我当时他们也是合作了，然后因为他们是跟德国的一个马普索一个组合作，那个马普索那个组是做果蝇的嘛，然后那个丹麦那个组好像是做酵母的，然后他们就想就是把这个果蝇的那个受体给不知道怎么，反正是想放到酵母上面，然后这样的话酵母就是会也可以去比如说识别一些分子嘛，一些特殊的气味分子嘛，然后他们就是想找有合成生物学背景跟神经科学背景的人来交叉学科这种背景的人来做，然后我就申请了，然后申请了之后我后来没有拿到那个职位，是后来当时他招人的时候跟我说，他说是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考虑到我最终我做过细菌的那个合成生物，但是我其实还是没有做过酵母的，所以就是如果要去学就是酵母的那个 engineering 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个这个相对陡峭的这个学习曲线，就我觉得是他这个可能，就是这我他没有说，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肯定还是有这么一个就是 concern 吧。
悄悄说一下，下一期我们会讲职业规划哟。